小鱼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好像挺远的啊，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开了10个小时，将近600个英里。
是，那你现在是毕业了是吧？
对，我已经毕业了，实际上差不多一年了，对。
是本科毕业？
对，本科毕业，然后从今年年初开始搬去新的城市上班，已经工作了8年了。
到美国来读书，也是中学毕业后17、18岁过来的是吧？
对，我来美国的时候是那时候是18岁半，我是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着手准备来美国念书的事情，所以我在家里面花了半年时间。我是春季入学的。
过来以后有什么不适应吗？
有非常多不适应，当时首先语言和文化就完全不适应，因为当时是勉勉强强语言关过了他的考分嘛，不需要读 ESL， 当时是为了面子也为了其他的各种想法就没有去念语言嘛，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刚开始上课听不懂中国人的那种哑巴英语，也完全没法跟人交流，然后对美国当时的那种大学的学制什么的也不太适应，因为毕竟跟我想象当中电影里面看到的又不太一样。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都是高压状态去学习，然后身边一直有父母在那里对我压迫式的逼着我学，
督促着，
都可以说是逼着我学。
对对。
那么到美国第一学期，一下子脱离了家里的管束，完全就是一个人自己生活，自己处理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然后又加上语言关，又加上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那显然问题就很多了，不适应，不光是不适应，而是不是一点半点，而是说全方位的各个都不适应。
真是不容易啊，就生活压力也是吧？
对，
要完全要自己照料。
对，
是，那这么艰难，那你怎么挺过来的？
也不能说挺了，我只能说是神的恩典了，就是让我在这里面学习了很多功课。那些功课呢，是我在那之前是我从小到大成长经历里面所不曾经历过的，在磕磕绊绊、跌跌撞撞里面，让我自己慢慢变踏实，慢慢的就走出来自己成长当中的一些阴影。最后是拿到学位毕业，然后找到工作。
就听你在讲啊，你就说。你这个大学好像生活呀、学习啊各方面都有蛮大的压力，然后专业呀，你自己也是好，是因为不满意所以换来换去是吧？
对，不满意、不喜欢，然后曾经也有一度也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想换一个那种比较容易找工作，或者说是比较好像以后可以赚大钱。那时候18、19岁、20岁的时候，那时候想法很多嘛，各种事情都在脑袋里徘徊过。但最后面就是在事实面前一次次被否决，然后不断的就是修正自己的道路嘛。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神在我人生当中为我预备的一个道路，也是一个大的功课吧，让我学，就像一个学位一样让我学，让我学习做人啊。
就是你这一路上走来，你就是感谢神对你的带领，虽然磕磕绊绊，但是你有惊无险毕业了是吧？你也提到你到美国来半年以后你就信主了，你是在国内就有接触到这个信仰吗？
在我的家乡，我的宗族里面是天主教的背景。所以我家里面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天主教徒。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政局的缘故，我的父母那一辈是没有人就保持天主教的那个信仰的，但是爷爷那一辈或者是再往上祖辈有这么100-200年的时间全部都是天主教徒。家族的缘故，我实际上是有去过天主教堂1-2次，还有就是说我出国前上过新东方。当时呢在新东方的课堂上面有一位我们的那教口语的老师是加拿大华裔，他是基督徒。新东方的课堂上面当时他有问我们，有谁读过圣经，有谁知道圣经里的出埃及记。
你读过？
我们都没读过嘛，老师就在课堂上实际上给我们有讲解过一通。我现在算起来，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是上帝的救恩有关的东西，第一次。
那你听到这些，然后因为以前隐隐约约的也从爷爷奶奶那边也听到过一些，那你听到这些和我们当时社会主流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的 道理或者是思想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
没有什么反应。
对对对。
首先，其实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是吧？
不反感。圣经也好，什么的那些东西，可能对我而言是一种知识，我不排斥去接触这些知识。
你虽然不排斥那些知识，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讲，它只是知识而已。
对。
好像和你并没有什么个人的那种，就是生命上的联系和影响。
嗯，没有没有，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一到美国，人家就告诉我有教会，我就自己跑去教会。
哦，是你自己去的。
我也没有什么认识什么教会，我就自己跑去教，因为我住宿舍，宿舍旁边就有一个中国教会的聚会点，
很方便。
我就走过去嘛，然后宿舍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中国人，我吃一个礼拜的西餐，一个礼拜从头到尾的英文环境，对我而言，每个周末周五那一次中国教会的聚会。和那一顿中国菜对我而言就是很宝贵的一个享受，那我就会去。我是一个那种没有人跟我讲话我会憋死的人，所以我就这样去中国教会嘛。然后，但是我就是去，起初的那几个月我就是去，因为好像中国教会人都很好，我需要他们的帮助，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渴望与他们维持这个友谊。但是你要说当时我也参加教会的查经了，可是要说。对查经感兴趣，对圣经上的那些生命的信息感兴趣，没有。当时就是纯粹把它当做知识，当做一种文学来看。
或者你说半年以后，是指你到美国来半年，还是进入教会半年？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周末就去了教会，所以基本是同时的。所谓半年时间也没有半年，是五个月，五个半月以后。
你就愿意接受这个基督信仰？
对，五个半月以后我就信主了，但不是在自己的教会。实际上是我，因为我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刚刚前面也讲过，碰到了诸多的各样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是我从小到大的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更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那你在就是来美国之前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困难？
那显然了，对啊，因为那些困难嘛，再怎么样，当时的我的心理是那样的不成熟，但是因为那些困难，我就会去思考，一些东西，那是我就是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高度了。那么因为这些思考，可能又因为然后我一直跟教会的基督徒们接触嘛，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哪怕再没有感觉，但是我就开始渴望那样子的一种心态，那样子的一种好像他们表露出来那样的一种精神面貌，还有以及他们的这种为人处事，他们的这样的好行为，那总是我渴慕的。那么我就会去更深入的去接触，总归有的时候会或多或少会想一下。第一学期我自己在与家人啊，很多方面的人际关系什么也出了一些问题，导致我心里面可能有种爱的真空的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和理解，可是这种爱和理解当时在我里面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真空的，我就觉得教会里面人给予了我最后的仅有的那些温暖，所以我就愿意跟他们接触，是这样子的。我从慢慢的没有一点没兴趣，到后面是喜欢去，喜欢他们的人。我当时也没想过要信主，但是至少渴望就是说变成像他们那样外在的那些表现。当时就是至少那头十九年人生里面最艰难的一个学期。学期结束，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福音营，在南达科他州的那个总统山国家公园里面。那我也没去过，我也知道是一个名胜古迹。本着就是说散散心，轻松轻松的去玩玩的那个想法，我就去了。那个聚会呢，实际上是美西北春季福音营，是华人举办的，讲员当然是华人了。那当时我就在那里认真的第一次就听了三天的布道会。那三天的布道会呢，着实就解答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等于说是把我心目当中那一道道阻拦着的堡垒给砸碎了，让我的心一点一点被敞开。当时陪我一起去有一个美方的领队，还有一个中方的领队。我们的中方的领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嘛，他很好，他就看我特别认真，他就每天跟我坐在一块儿。布道会一结束就问我，你听了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有问题我就问他嘛。那问了2天以后，我就问不出什么问题，我觉得我脑子里好像我能想到的我全部都已经被他解答了。那他最后就问我，那你愿不愿意信主了？我告诉他，我说句实话，就基督徒们那样子的好行为是吧，那样子的一种人生观，那样子的精神面貌，真的是我所很仰慕的，我也很渴望了。那我就问他说，我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我一直不停的闯祸， 我真的是不是一个那种好像很乖循规蹈矩的这样一个人。我就问他，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是否能够变成他们那样，他说一定的。他说你要明白，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他的宝血流下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那么你以后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就进入你里面，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活着。你犯错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里面提醒你，你各种不安恐惧的时候又有个声音在那里鼓舞你帮助你，那么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说，哎，你做说出来话，你做出来行为，你就越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他。他说你相信我，你信主以后会变成像你所很钦佩的基督徒那样。那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我当时其他我也没多想，至于认罪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从小一直不停的闯祸，一直不停惹事，我根本没有什么疑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那我就很直接的接受了主，跟那位弟兄在我营地的小木屋门口做了决志祷告。那是2008年5月23号晚上11:35。
我感谢主，那个时间就是对你很重要，你记得这么清楚。那就是那个弟兄所说的那样子肯定，然后你也就是也是你所需要的。
对。
那当你接受了以后，那他说的这些在你的生命中真的这样子实现了吗？
很显然了。
哦，
一个很好玩的小插曲小细节，等于我去那个福音营是前后3天时间。我回到家里面以后，那就去找我跟我住一个院子里的两个朋友，他们一直叫我，跟他们当然很熟，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就像小痞子一样，一句话脏字出口开头，出口结束，中间还串几个出口。刚觉知那就一两天嘛，我就回到家里面，我去找他们聊天，聊了一会儿，他们就是有一个弟兄就说，咦，你小子这些脏话说粗话都没有了，你是不是信主了？
哦，感谢主。
那我也没有多想，没有强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自然的。然后对啊，信主以后要说什么引导什么就自然来了。信主以后就有教会的一位当时一直帮助我的一位弟兄，他就请我吃饭，吃完饭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祷告会，我说我刚觉知，行吗？他说祷告会，祷告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和权柄嘛，无论你是受洗的还是觉知，你都可以祷告嘛。那我就跟他去祷告会，然后从那以后我一直坚持，多年来我就一直坚持。我也觉得既然我信了主，那么我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实践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我的信仰的热情超过了一切的东西，超过了我从小我所喜欢的一切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包括学习，包括一切的爱好，我是从来风雨无阻。各种聚会我全部都去，我很喜欢去。而且然后圣经可能一开始当然没有说那么大的热情去读它，可是我很喜欢听别人讲，很喜欢查经。当然就是对知识什么的提高也是一步步嘛。那后来就又有一些经历就是帮助我成长。我觉得我是个全身都是缺点的人，信主以后我是挺感谢的，身边有不少的长辈和弟兄姊妹，他们就一直在旁边批评我，帮助我，我也愿意接受。
那你以前信主以前，要是批评你，你也愿意接受吗？
不是，我信主以前，我是个脾气非常非常非常暴躁的人，就是性格像火一样烈的人。那是别人批评别人、
要说你不好，你不干的，
肯定不干，我会顶嘴，我会跳起来，这样子的一个人。直到多年以后，我父母第二次来美国看望我，跟我一起住了3个礼拜以后，我突然间发现呀，我的性格竟然变掉了。哇，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因为人家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难最难的就是性格的改变。但我就发现说，我信主几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哎，我曾经那样的性格，神真的就给我慢慢的慢慢的磨掉了好多。借着大家的批评教导，弟兄姊妹的扶持，然后借着自己也是个人的追求，我每年都会去很多很多各样的营会，尤其是去基督工人中心的那个门徒训练营和读经营，接受装备。觉得虽然说是了，仍然属灵生命有起有落，仍然常常软弱，但是感谢主，就靠着他的恩典，至少就不断的给我充电，不断的在那推动我、鞭策我，让我总体来说还是算是曲线上升吧。
刚才听到你讲啊，一个呢就是你说信主以后，圣经、神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
对。
而这个吸引力呢，就是说超过你以前的很多的兴趣爱好，包括学习。
对。
然后呢，你又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又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营会，像读经营，我知道你不仅要参加那个营会，而且在参加营会之前呢，你自己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完成就是规定的 功课，我就是读经的计划，然后还要做报告之类的，
嗯，
就会占用你很多很多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学习是应该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但是呢，我又刚才听到你说，你就是好像你自己对于专业方面、自己的学业方面，嗯，就是也换了很多，然后好像是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毕业出来啊。就是你能给我们讲讲这里面其中的奥妙，就是好像并没有耽误你的学习。
是这样子的，我真的不是一个很认真很踏实的人，真的没有说别人眼里那样子还有很光辉的履历或者很耀眼的成绩单，真的没有。你要说影响学习吧，没有。其实我明白真正影响我学习的是我一颗爱世界的心，而不是属灵的事情。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你看我们每天读圣经祷告的时间，其实仍然只占有了我们每日生活的很小一部分，对大部分基督徒而言，特别是在我刚信主的那头两三年里面，其实要说影响学习什么，是真学业真的没有怎么影响。反而我觉得是因为我贪玩关注其他的事情，反而倒是对我的学业什么有一点影响。你要说这奥秘吗？真没有。要说最真实的见证，就是说我在这过程当中，我看见神为我人生预备的道路，让我曾经那样子不太爱学习，喜欢用小聪明，不踏实的，这样从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慢慢慢慢走出来，走出各种我的阴影，个人的阴影里面，慢慢让我就是明白，我作为一个曾经作为一个学生，我的本分，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让我慢慢的就是愿意去喜欢学习，喜欢专业，以至于最后面能够说把我所喜欢的数学和物理读出来读完，那我觉得这才是恩典，就从不踏实到踏实。
感谢主。你是拿了两个，就是物理和数学两个专业毕业的是吧？
对我是拿了一个数学统计，我又修了一个工程物理。
哦，
对，
就双学位了，等于是
算是双学位。对，
哦，你说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傲人的成绩，但实际上能拿到双学位毕业，真是很不容易。
也没有了，我觉得那因为我读的大学就是一个普通的一所州立大学嘛，也不是说那种好像课业真的有那么难的学校。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很多父母不太了解基督信仰的人的话，他会对基督信仰有很多的误解。但是我刚才听你在讲的时候，你就说认识神，然后你愿意让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在你里面做主，你也愿意就是认识罪，而且愿意就是说离弃罪，就是改掉自己身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那这些生命上的改变，还有刚才你说到的在学习上，你从不踏实到能够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完成你自己该做的本分，那这些改变，那你也说到你的父母好像能够感受得到是吧？那就是这个对他们认识基督信仰有没有什么帮助？
有，我父母在我来美国两年之后第一次来看我嘛，他们第一次来看我时，他们就发现说我身上有一些很显而易见并且是他们不可想象的变化。那些变化
是他们喜欢的吗？
对，那些变化是我在人生的头十八年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十八年里面，他们所没有看见过的。
比如说哪些变化呢？
比如说很多的为人处事，比如说个人的担当方面，对个人的一些做决定的方面，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很实在的祝福，就是我跟父母的关系的改变。有两次，一次是我信主以后的，应该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高中是住校，在外地念书住校，父母每天打电话给我督促我学习，就督促我学习，我很不耐烦，经常不愿意接电话。我来美国读大学的时候，父母每个礼拜跟我打电话，我经常找各种理由不接，不愿意接，就是找各种理由。我就觉得想用我的叛逆来向他们宣告我的独立，宣告我自己的
成熟。
那现在看来，当然当时的想法是很不成熟的，可是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信主之后，我非常愿意跟他们联系。那阵子，不是
说你主动跟他们联系了？
对，不是说我其实并不是说当时我是能体会他们的苦心爱他们，而是说当时我信主之后， 我觉得我得着了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我得着了世上最至高的真理、
嗯、
我的内心被我的骄傲所填满了、
嗯、
我觉得我的父母不懂这些东西、
哦、
我要逼他们去信，逼他们懂、
嗯、
所以我开始主动跟他们联系，每次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通，
嗯，
很狂热的说教，
嗯，
搞得我父母不耐烦，这下是我父母接我挂我电话，
哦，
然后我大概信主半年多一年以后，我突然间真是读圣经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就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说关于爱的感受、
嗯、
那爱是什么？是包容，是忍耐，
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不求自己的，是无条件的付出。
嗯，
我突然就明白，突然明白父母的苦心，突然就明白说我从小到大里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是怎么样的为我付出、
嗯、
怎么样的愿意为我牺牲，我突然就明白父母的苦心。从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开始，我不再很狂热的在电话里面对我父母进行说教，
嗯，
逼他们接受我所认识的、
嗯、
知道的一些知识，突然间我不再这样子，我取而代之的是电话里面跟他们心平气和的交流，
嗯，
倾听他们讲。从小到大那么愿意顶嘴那么叛逆的我，突然间可以坐在电话前面听我父母讲上半个小时。就在这倾听的过程中，我就慢慢明白说去学习换位思考，
嗯，
去学习明白我父母为什么会表达出他们这样的想法、
嗯、
为什么会这么对我讲话，去明白他们的苦心。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在那一块开始变成熟，然后我觉得我跟我从小到大一直有裂痕的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我曾经那样子不珍惜的父母对我的付出，我突然间我开始体会，我开始修补，
嗯，
以至于说我父母来到美国嘛，他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了我的变化，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那样一个以前叛逆爱顶嘴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我，当时的我已经比曾经成熟了很多，稳重了很多，并且是在言语行为上面改掉了很多很多他们在他们眼里从小伴随我长大的一些毛病，在他们眼里我不可能改掉的一些缺点，他们当时就很受震撼嘛。我父母从刚来美国的第一个礼拜我邀他们去教会，他们非常不情愿，很排斥，他们一共在当时在美国住了两个礼拜，第二个周末他们上飞机前他们很感动，他们是跟教会人说我们支持我们儿子信基督教，觉得真的是好，至少我们儿子真的是能做好人，他不会闯祸，他能够越来越成熟、
嗯、
而且就是说那么多的好人嘛在那边帮助我的儿子、嗯、他们说他们绝对放心，
是因为把你交在神的手里，他们不是失去了个儿子而是得回了一个爱他们的儿子。
哦，那是显然的，我想他们自己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是，
对，这
是
对、
嗯、
对，这只是一部分了，我跟我父母之间、
嗯、
我说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的转折点、
嗯、
其实就是牵涉到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方式、
啊、
对我的管教方式上面，就是说从小到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里面就是带给我了很多的个人的阴影，
嗯，
比如说自卑感，极大的自卑感，不自信、
嗯、
比如说性格里的优柔寡断，
嗯，
比如说
他们给你拿主意拿得多是吧，
对对，还有比如说从小父母爱拿我跟别人比较，
哦，
而且从来都是往那些很强的人比，然后包括从小到大父母可能父母自己后面也承认基本上对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鼓励和认可、
嗯、
我从小到大从父母那边得到的就是不断的在后面催逼，大概二十几年以后就是说最后面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道道精神上的枷锁了，
嗯，
把我捆住，以至于捆到后面就是说我进入大学的第五年嘛的时候我终于扛不住了，我的精神垮了，我那个学期我是得了抑郁症，
哦，
我是得了抑郁症，那抑郁症自然当然就是说在里面付出了很多很惨痛的代价，包括成绩，
嗯，
可是就因为那件事情最后面是我选择跟父母坦白一切，选择跟父母就从小到大之前的22年从来没有过的那样的跟父母那么深入的交心，坦白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第一次我感觉当时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得到了父母的很多的肯定，才发现说我在父母心中原来是那样的一种形象，哦，原来我的父母可能他们真实心里的想的和他们表达出来是不又是不一样的，哦，从那时候开始说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与父母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与我父母的关系又真正的上了一个台阶，我真的是说哇打心里是去爱我的父母，就愿意去关心我的父母，愿意去说跟他们同喜跟他们同忧， 我觉得那才是做子女的那样的一种跟父母之间的一种健康的一连接的关系。那时候的那种爱，那种连接，已经不是说是对父母的依赖，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成年的儿子，在父母眼里所表现出来一种担当，一种孝敬，那是很难忘的，那是很美妙的在里面。
感谢主，就是神医治我们，也修复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母爱你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的有限啊，爱的表达不仅不能让对方感受的爱，
是
还带来很多的伤害。
没错，
是是，好，感谢主，有神与你同行，前面的道路坦然伴随你。
是
是，好，这么大老远来听到你这些故事，真的是很感谢主。我想肯定有许多人会从中得到帮助。
希望如此。其实我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但我也希望能再有机会了跟讲出来，跟弟兄姊妹多多交流，不光是说好像个人的一些人际关系，处理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在对于前途的寻求，在个人的成长，其实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想神的恩典就是那样的好，那样的广大，是我们数也数不尽，道也道不完。
好，感谢主。就是也求神给我们机会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好好好，
好，谢谢你，
谢谢。
好，再见。